USA 有松天然草本防蚊喷雾液，严选植物精油驱蚊配方，不含化学敌避成分，安全无毒，不刺激敏感肌肤，适合婴幼童与成人。配方进化再升级，质地更清爽，好吸收。利用，对不起，
合理。
利用柠檬草、香茅、天竺葵、肉桂等天然超级芳香分子驱蚊，温和不刺鼻，外出居家防蚊好放心，轻松喷不黏腻，快速驱赶蚊虫跟小黑蚊。
哇，太棒了！
而且又第一次看到这个文案，还是有点稍 K 一点点。
对，这个过程其实我应该把它剪到前面。
那我等一下就去舔劳保了。Hit it.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Wait. Okay now.
From the beginning. Hit it, boys. 非常开心啊！其实我又开始，一旦要开始正式的来录胡椒不呛特乌撒的时候，我又开始紧张了。所以这瞬间的切换有一点不是那么的自然，因为我今天的紧张是合理的。坐在我面前是两个在声音面前应该是说我最专业的两位朋友。因为他们的工作的专业项目就是靠声吃饭，好卖声赚钱的两位，声音的声，一位是好朋友小康，一位是播音项目里面我们也常常合作的小 man。
Hello，
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小康，
我是小 man。
小 man 听起来很 man， 其实声音非常好听，当然就是女生。那小康也是已经都，其实两位都很年轻，但是已经在行业里面做了很久了，对不对？
其实我真正 free 今年应该是满十年了，但是如果加上在脖子一直有录的话，我一直有在做这个工作，也差不多十二年左右了，
十来年。那小 man 呢？
我配音转正职的话是十三年，对。
哇，
那进这一行的话，好久，十二岁
就开始配嘛OK 的 OK 的，可以的。我要怎么来解释播音员的工作呢？那我稍稍来定义一下。
很难欸，
其实我有想过，要来的时候我有想过这件事，就是说就是有特别要想要解释一下，就是我们是配音员，但是我们是广告配音员。因为其实很多人听到我们是配音员都会很直觉问你说，哦，你配过什么卡通，你配过什么戏，然后我们就没有。
所以并没有配过什么小丸子啊。
因为其实我们配音员是算是有分圈子，就是戏剧圈就是会录戏跟卡通，然后同时他们可能因为这样就是游戏或是有声书，他们的涉猎就会比较多。那广告这边的话，我们也会跨足，就是游戏，对，教材也会有一点，但是其实就没有他们那么多这样子。
那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戏剧表演或声音控制的地方有不同吗？还是只是因为业务圈子的不同？
其实我觉得广告最特别，因为广告的他，我刚好有听那个美术智达吗？
对，郭智达，
智达的那一集，我就觉得想要把他的那个概念偷过来用。其实广告就是在服务商品，
是，
所以当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完全是服务商品，所以有时候 maybe 我们自己的意念，不是那么重要。我觉得商品的呈现是最重要，所以广告圈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我自己解读了，因为毕竟我大二就进广告圈了，广告圈就是要很快速，然后要很多变，然后要符合客户的需求，所以广告圈我觉得跟戏剧圈完全的那个养成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我觉得广告圈为什么会跟戏剧圈那么大差别是这样。那我觉得以工作形态来看，广告圈就是比较块状的，戏剧圈就是比较带状，因为一个戏剧录下来可能就 maybe 十几集二十几集这样录，跟广告不一样，广告就是服务一个某一个商品这样子，你适合你就上，不适合你就挑下一个这样子。我觉得我自己的解读是这样啦。
好，我们现在的题目还是围绕在我们在做的这个圈子嘛，刚刚小 man 或小康提到的都是我们正在做一个专业商品或者是品牌的服务，因为我们可能附身在一个广告影片，那个广告影片就是维系的跟传达的某一个品牌或某一个产品的价值，跟想要传达那个东西，所以厂商或者是我们制作公司或者是导演们 期望你们的声音的某一个魅力或某一个个性来附加在那个产品或那个品牌身上、嗯、来传达出来它的好感啦魅力呀、啊嗯、那些、好的东西，那所以你们的声音应该很有价值。
嗯，不然有点害羞，不知道该承认还是不要承认。
对, 对, 对，所以这个价值，待会我们可以来聊聊。但是这个价值要怎么样开始培养，又是一个还蛮。就以我、虽然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也知道说、这支待会我们已经拍、我们刚刚已经都已经完成了，已经剪好，拍那么辛苦，后置那么辛苦，终于要进到录音室、差不多要进入到最后一里路了。所以我们会遇到了专业的播音员，遇到两位好、这样子的状况。那这个时候你们要展现出来你们的声音的价值了。对，那这个过程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跟形容一下。就你们的角度，这一刻是对你们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哦，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要回到一开始配音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自己啦，我自己一开始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超慌的。我一进到录音室，我想说我看这文案我要怎么开始啊？
你是说录参考音的时候还是正式录的时候？
正式进录音室录的时候。但是因为你一进到录音室，你一定先看到文案，你就只有文案。
是。
你可能还没有看到。
基于机密，所以你在来录音室的路上可能还没有看过。对不对？
机密吗？
对，就其实就
对
制作公司而言，我们也不会莫名其妙就把一个电子档我们要发的是脚本发给别人。
对。
所以的确基于行业内的机密守则
习惯
一定对
惯性、
对你们来到了现场瞬间第一眼看到、那可能跟很多人的或演员们的表演是不一样、
对
我做好了准备了，对，所以你们在这个状况里面是要即兴的状况也很多、但是要非常的融入这个品牌或者是角色状况、对不对？
要很快去阅读文字。
那你怎么会起心动念想要做这个嘞？
进入这行真的有点误打误撞嘛，被推着，但是冥冥之中好像有注定。
所以你做播音员之前有一个正职的工作，还是做过什么？
我大学，因为我跟小妹都是念世新广电，
对，
所以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实习了。我记得应该是大二吧，就开始就进入广告圈了，就开始拍广告，就当 PA、就当 PA 就是制片助理。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进广告圈，就开始认识导演啊、制片啊等等，就已经默默的进入了这一行了。所以后面很多事情其实全部都是跟广告相关。就包含到退伍之后，就是想说继续还要不要继续走前期的时候，就有前辈就问我说，那个博斯有在去，那时候博斯在刚开，
是
刚成立，然后问我说，要不要去，博斯现在有一些就是储备的人才的机会。我想说好啊，就是反正就有机会就去啊，我就一直被推着走着，然后就进入博斯了。然后简单讲就是进入博斯，开始录那个参考音。所谓参考音就是我们广告会剪 echo 笔嘛，剪 echo 笔就是一个初剪的时候我要配一个参考音，让客户比较有想象的空间，然后客户听到说很好，那我们就沿用这个人的声音好了，就开始一直录就到现在了。
太棒了。那你中间刚开始的时候就知道有这样的状况？
我自己是，其实我自己的惯性，我发现音乐对我来说帮助很大啦。虽然说应该因为大部分的广告就算没有音乐还是会有音效什么等等，我觉得那些节奏啊什么对我帮助很大，我觉得我后来理解到是这样子。不过我觉得因为毕竟是广告，所以文案传达给你的意念还是很重要，你要先阅读出来那个东西。那我一开始，我最早在配音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从模仿开始。我会觉得看起来这个文案看起来是我以前看过什么样的广告的感觉，然后或是我开始看了那些参考的影片，不是参考影片啦，就是 Echo B， 然后跟 Echo B 的声音，我就开始想象说我大概以前有听过什么样的广告，什么他的 VO 会是怎么样呈现。我觉得我最早一开始是这个样子。对。
那小妹学姐呢？你当初怎么进到这一行，又怎么用你的声音的魅力来让人家看到的？
我其实以前是待制作公司，
嗯，你们都很像哎、欸就是，都经过制作公司，真的
对对对、
嗯。
那前期我没有做那么久，就是没多，就是有跟拍片啊什么都有做过，但后来就做后期，嗯，主要是做后期制片。嗯、那做后期制片，其实因为制片圈，哎，制片圈嘛，就是。对啊，就是制作公司男生比较多、嗯、因为很多都是苦力嘛、嗯、那女生比较少，所以在要录那个参考音的时候，就是我们就会很容易被派出去录参考音、嗯嗯、然后录着录着就有一天呢，就是后来因为身体就是不太好，因为日夜颠倒啊、嗯、工时又长这样、嗯、然后后来就请辞，请辞了之后就很彷徨，因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没有收入、嗯、对、嗯、然后有一天那个录音师就说，哎，那个叶天伦就是一个、嗯、那鸡排
导演，
对对，鸡排英雄的导演、嗯、然后他以前是非常知名的配音员，
是
对
是，
然后就说他现在在征新人，你要不要去找他？那我就想说啊，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配音员呢、嗯、他说那你要干嘛？我说哎，我也不知道、嗯、他说那你就去找他。我说哦好，对，然后我就去了。可是其实我去找他之后我很积极、嗯、就是天伦他很妙，他就是我们打电话给他，他不会立刻找我们，嗯，我打了三次电话给他，他才真的跟我约时间说，哎，来聊一聊，嗯，因为他也是真的想要确定说你是不是真的想要做，
嗯，
有没有那个够现代版的三顾茅庐？
对
对, 对，就是我明明就一开始说我没有想要当配音员，但是可能因为不知道是太缺钱还是怎样，哦、就还是一直答应他说，哎，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要约一下？这样，嗯，对，然后后来就变成了他的徒弟，他就收了我，
太棒了，
所以就进到青睐。
对，没错，然后就进了这一行。
那个时候青睐是一个蛮大的播音员的产地，
对、
哦、有一个、嗯、所以是有一个培训的状况，
训练然后
教你国语正音，还是是声音表演，还是这哪一些东西吗？
其实天伦他虽然是配音员，但是他其实本身也是一个表演者，
是，
所以他一直觉得声音表演就是表演的一小部分，嗯，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培训的时候跟很多人想的不一样，不是正音，我们是真的上三天整天的表演课，
表演课程
包括唱歌，然后就是演舞台剧啊什么，就是整套的，嗯，对，那个东西对我觉得帮助很大，是那是一个丢脸训练，
太棒了。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
是
要面对你认识的人，然后你要做一些很奇怪的表演，对，包括他那时候会出一些很奇怪的，就是说来试镜，嗯，然后你要试一个武打的、嗯、然后你要舞剑，你可以想象你在认识的人面前是舞，就是舞剑是多么的尴尬，
而且你完全没有学过
的东西。
对，然后
就凭自己的想象去做这件事情。
对，然后舞着他还假装 哦有了电话，然后、哦、你继续这样，然后就
把你放在舞台上这样子。
对，然后你还要继续在那边整笑、欸、
是是是，因为的确啊，你刚说到这几个 keyword 都是啊、嗯、必须要装当做自己是一个疯子演员，就是，然后
就是
你即使 even 对我们进到了录音室、嗯、然后开始帮我们来诠释我们这个广告或者是影片的那个播音员的工作的时候，其实玻璃外面是很多人在盯着你们、哦、那些人包含了导演，可能有客户、有录音工程的这个工程师正在操作的人、嗯、有制作公司的监制或制片或后期、嗯、对，大家眼睛看着你那个现状，也就是你在要用声音来演一出戏，来帮我们来解决我们在最后一里路这个完成影片上面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对，
的确那个状况上面你也要能够很投入，也要能够很抗压。
对，所以确实一开始在那些丢脸训练之前，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制作公司出身嘛，所以录音室啊什么我们都认识，
是，
然后他忽然说、嗯、你要录一个很嗨的东西，就有点害羞你知道吗，就录不出来、嗯、但是我不会知道原来他们在另一头听我们就是不敢展现的时候，其实他们有多尴尬，他们很尴尬，我们也很尴尬，
是，
但是过了那个丢脸训练之后，就大开的时候，就是其实是 就是两边都太棒了。
哦，我觉得真的 每一个配音员都会经历过这一段，我现在才回想起来。
嗯，
就是
因为都是认识的人。嗯，
我在博士的时候就常常遇到他。嗯，因为他那时候非常常去博士，所以就一天到晚遇到他。然后想，嗯，有一次终于就是鼓起勇气问他关于配音员的问题这样子。嗯，尤其我刚刚听了我觉得还蛮羡慕的，因为我自己没有经历过这一段了，因为我自己就完全就是从广告圈
没有进入到演员训练班，
对，
声音演员训练班，
对，完全是没有经过训练，我完全都是从工作里面去，嗯，就是找
揣摩啦，磨练，对，
想办法。但是一开始真的是不怕丢脸这件事情真的是超重要。
在什么状况上面让你们最终尺度大开？就是因为训练，还是因为你想通了，愿意了，放得下了？
我觉得我自己个人是真的是当下的压力，因为在那个玻璃的外面就是一堆人在等你，
对，
就一个人没有人帮得了你，因为只有你可以自己产生，嗯，生产出那些东西。
是，
如果你不赶快丢出来的话，人家就是那现在是怎样。那个压力其实蛮大的啦。现在回想起来，现在当然就现在录了那么久，当然不太会有这种怕丢脸的，嗯，对啊，就丢脸就丢脸，不会觉得怎么。
现在已经不觉得丢脸了，已经觉得它是一个日常，
对，就很不要脸，
每天增效哎，欸，都可以很正常，
对，对啊。
那可以让当然以目前的胡椒不呛没有什么人听，但是可以很快的让人家经由目前大家听到这个声音来辨识你们的话，
代表作这样子，
对，代表作吗？
嗯。早期就是那个欢迎光临买凤，
哦，
就都是我，
太棒了，对。
那近期
这样
没有用品牌，
突然
有害羞，没有用品牌压力，
对啊，我们
对
我帮你逼掉就好，
我没有收业配的那个，
我帮你逼掉就好。
哦，有一些冷气呀，啊，对，然后家电都会有我们的声音，这样。
还记得那个 slogan 吗？
欢迎光临买凤，大概至少五年以上。
对，那你好好的让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一句嘛。
好，欢迎光临买凤。
是，嗯，非常有记忆力。那小康呢？
我觉得配音广告配音员就是有这个特性，就是好像很多东西你听过，但是你不太记得到底是谁。
对。
那我自己最近大家比较常听过的应该是 Kimco 啦，因为我有录他的 Jingle，嗯，因为他 Jingle 又有各种个版本，嗯，我讲讲看看大家记不记得。嗯，Kimco 连续20年销售第一，就是这样子，嗯，
太棒了。
有没有觉得有点人格分裂的感觉？
有，瞬间就要能够切换到一个厂商的角度，或者是那个个性上面嘛，嗯。
哦，还有一个啦，生宝。生宝是我，
就这两个字，
对，
你就去就负责这两个字就好了。
太开心的工作
了。没有，那个是一开始应该是录了那一支影片，那后来就是后面我们就录了 sample 生宝，就各式各样几十个生宝跟几十个 sample， 然后他们在选这样，那后来他们可能觉得哦，就是想要定下来，嗯，那才后面才决定。
那声音上面你们会常常面对那种同样一句话，然后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嗯，
全部诠释一轮过，然后让客户做选择的这样子的状况剧吗？
还蛮长的耶。
真的吗？
嗯，
就即使一本这是一个很开心的剧本，或很开心的一支片，还是有一些这样子的些微的差距，嗯，但是对于你们的演出上面其实是蛮不一样的东西，对吗？
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会很受到那个影片跟音乐的影响，
嗯，
我就会觉得我的声音就是要跟整个融入在一起这样，嗯，所以当比如说客户说哦因为这个你不要管这个影片的氛围，我就是想要他跳脱这个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是会有点录不出来，
嗯，对，
嗯，
那后来慢慢的就是现在已经有点习惯，就是影片跟声音是有点灵肉分离的状态，对，就是要融入也可以，要灵肉分离我也可以，这样，对，
对，的确，的确会，
这必须要，这就是必须要符合现场我们工作的时候，因为大家在现场那个需要就是这样子嘛，
嗯
嗯，
对啊，
嗯，
那你做不出来的时候，就是大家，就会变成那个要求是没有办法达成的，
嗯
嗯，
有遇过真的很困难，很困难，最终放弃甚至不能达成的状况吗？ 好了，我的工作里面曾经有换过 announcer。
对，换 announcer 也是
是真的觉得真的很
会发生、啊、
对，就是真的录不到，但是我们也只能说哇太好了谢谢这样。那其实我们最后关上门、嗯、然后就 announcer 离开这种关上门说、啊、对不起，我们好像 要再约一次下一次的时间。
哦，早期菜鸟的时候比较会，
对，
就像我说的，一开始因为没有办法做到，比如说跟灵肉分离，或是他们真的沟通上让我、我当时可能因为我的想象也比较少，那我看到这影片、听到这个音乐、跟看到那文案，就是我的想象就是这样子，有点自己被自己绑死了，对，所以客户的要求我没有办法，就是心房没有打开，我觉得啦，所以就会一直达不到客户的要求，对，那个时候就达不到要求，那客户又很坚持他们想要什么的时候，对，那就会
大家会
再合作，
大家会比较没有办法有聚焦的机会，
对
对，所以即使 even 在那个现场被磨了一阵子啊，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全部都试过一轮了，但是就是还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一开始提案就选错人了，还是是真的你觉得啊，其实我有机会，最终啊你来看待那个结果是我就是再放开一点，或者是我就再怎么一下就有那个机会来把它做到客户期望的那个答案。
我觉得这因素还蛮复杂的，是这样，所以刚刚焦哥你也有讲到说 有没有可能是一开始提案的方向就不对呢，好比说就是我要把前辈搬出来讲，就是有时候会有人说你找怪头来，
对，
找刘伯利
来给我一个怪头声音，
对，或者是找怪头来说啊，请怪头哥就是来一个很嗨
促销感
SP 的，
对对对，
然后这个东西可能就会很冲突，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观众就都听过怪头哥的声音，就是超低超低，
他是 bass 开很大的那种，
就是要嗨你跟的那种，他当然是比我低很多啦，只是揣摩他就是那样子，所以各位观众可以想象那个声音如果要很嗨的话要怎么，
他最经典应该是因为他录非常多唱片广告，所以他就是那个 Now on Sale 那个
Now on Sale Now on Sale Effects Tracks 之类的，
大概在第一个季度
跟 bass，
对对，自带 bass 真的是超猛。所以如果说客户他要后来想要试试看一个很嗨的，然后找他，再怎么尝试，他可能都会他的肺都快要爆炸了，可能都还是达不到。的确是有这样的因素，
是因为我跟他也二十几年朋友，的确、
啊、
我们常常录音的时候，我说哎，拜托啦，没办法啦，就是要给我一个交差啦，你来一个开心版啦。
对啊，对啊，
对对对，
对啊，我觉得这到这种状况，大概就是配音员要释出自己最大的诚意，让客户了解，这真的是我的极限。
有了，我自己遇过一个，就是也是菜鸟的时候，那时候是要录一个很三八的角色，然后其实当时是有真的有一点点害羞，有点放不开，然后我已经觉得我已经极限了，可是还是客户还是觉得不够三八，然后后来就休息就出来，那我觉得我运气也很好，那个时候的制片跟监制还有代理商就轮流过来跟我说，你不用有压力，没有关系，如果真的不成功我们就当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就算换了配音员也没有关系，你不用、就是对，就是这是必经的过程，你放松一就是放松一下，我们喝个水休息一下，对，然后大概十分钟之后我们大家抽个烟啊什么，那他们抽个烟，对，然后
他们压力也很大，
对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但我觉得还好，就是他们不没有把压力放在我身上，
是，
对，那后来就再进录音室，就他们把窗帘什么全部都拉起来，对，那我就反正就放开啊 whatever 随便当疯子，那是第一次，对，那后来就真的也录出来了，这样，
太棒了。可是刚刚你这样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我觉得那是巨大的可怕的压力吧。
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因为其实就是我觉得这可能要离题一点点，就是说很多人他们在看比如说配音员或是想象的录音的环境，就是我们在一个 有玻璃的另一间，然后对着麦克风就是在那边配音，另一边就是只有录音师跟可能导演声导，可是事实上广告配音员玻璃的另一边是一大群人，
对
非常的可怕，
对
那个直球对决的压力真的是瞬间就很高昂啊，嗯，对，那很紧绷的，
好像后援投手的感觉，
对
直球对决，
对，就是一上场，因为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里路啦，我们现在还在领先呢、啊，
对，
可是是，
没错，
对，可是这么多人就是满垒的状况啊，
对，
救援投手就上来，没有一球直接就拼就中。我们就会搞很久，
没错，
搞越久会越紧绷啊，
对
你先来一个三坏球我们会很紧张啊，
对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关键时刻，
而且我不知道现在的作业是像我们以前的话，我们都是录音 OK 隔天就要做播带了，
是，
所以如果今天没有录好我要重约的话，我今天如果没有完成录音，我隔天播带交不出去，后面的 Q 就会整个大 delay，
对，
然后业主可能那个损失都是不知道怎么算的，
对
所以这牵一发而动全身、嗯、在这样的商业场合的确是会让很多人很紧绷、
嗯、
对，
广告公司的业务也会很紧绷，不只是我们在品管创意的状况、嗯、因为就像刚刚小面说到的、嗯、然后那个后面的排 Q 的意思就是在播送我们要去买电视台或者是一些频道的这一些时段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呢，我们会有一个流程要去买，要去 booking 一些时间，
而且那非常非常贵，
对，就是要花钱，而且要有能力去凹到一些想要的时间。那一旦放掉，可能又没有了、嗯、这样子的补充。好，那哎，那会不会有很多人在一些状况上面啊会觉得说诶其实靠声音吃饭是一件蛮简单的事情啊，讲话谁都会讲啊，
当然一般人就会觉得说哇讲话就可以赚钱好棒哦，
对，
我觉得声音这个很现实，因为声音很抽象、嗯、喜欢或不喜欢有时候第一时间讲不出来到底为什么你会喜欢不喜欢，但
是
你的声音对很主观、嗯、但是你的声音当被习惯了被接受了之后你当然就会很多机会、啊、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嗯、那我听到了一个点其实也还蛮靠老天赏饭吃的、哦、因为声音这件事情
这个是蛮占很大的一个部分了、嗯、
对就是人有些人就是帅那他站出来就好看那他就很容易变成在荧光幕前面或照片内是一个好看的结果，这是真的老天爷赏饭吃、
啊、
声音也是嘛、
啊、
但天伦给我教育我们是完全相反的方向、
哦
嗯、
他是说人人都可以当配音员、嗯、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多了不起，
嗯，
他是这样教育、哦、
他是从那个观点切入，
对、
嗯、其实我可以理解啦、
就是、
对，所以这个另外一个是其实也可以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可能，
我觉得
对对
我觉得就像教哥你刚刚讲的，
嗯，
一个偶像 maybe 我们讲偶像好了、嗯、或是一个明星，他可能你第一个就是看到他的外貌、
嗯、
可是我们一定也遇到那些演员是演戏演超认真、
嗯、
你被他演戏、
嗯、
演的那个演出感动到，绝对都有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
是、嗯、对，
这件事情当然没有绝对，只是广告比较现实啦，
嗯，
广告它可能会限缩在一个范围里面，
嗯，
因为广告特性的关系，因为这个市场的关系、嗯、
是
广告是比较现实，不过我觉得我认为表演还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表演这件事情、嗯、对啊，其实回想小时候我就还蛮喜欢看广告的，
嗯，
我就是一个怪咖，
嗯，
就是小时候我姐就会说习惯就是广告可能在看一个什么节目进广告了，就说就跳到另外一台去了，我就说我要看广告，我说你干嘛要看广告，广告有什么好看的，他就是感觉让人家觉得是一个过场，所以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听广告然后去学上面的声音，
那个时候声音你有去模仿的讲出来，
对，会去模仿讲出来之类的、嗯、我从小就会做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好玩而已、
嗯、
我自己回想起来自己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我刚刚讲到好像自己做这个工作好像是被推着走，但是冥冥中好像很多东西是注定的，
嗯，
我自己个人啦，
嗯哼，
我现在回想到的是这个，当然多听，对，听一些东西很有兴趣，然后去思考，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嗯、
然后去模仿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嗯，
对我来说
我就是对丢脸运动是第一步没错、
嗯、
然后接下来就是、嗯、也是像刚刚小康讲，就是要一直不断的增加自己脑袋里的 data，
嗯，
就是说你的脑袋里面的档案量要够多，就是你看到比如说我们走在路上好了， 看到了一个场景，我对他有什么感觉，然后我看到了这个人，或是我今天经历了这件事，我听到了身边的人对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对于同一件事情，他们怎么样用他们的声音来表达这件事情，表达他们的情绪，这个我就会纳入我的 data。 对，
那你那个纳入之前你要怎么样在那个现状做个练习吗？还是是只是想象的放在脑子里面？
通常都会先放在脑子里，那回去之后再试着做看看能不能达到就是我脑袋里想的那样，因为其实有时候我脑袋想那样子，我的声带不见得可以表达得出我的情绪。对，所以那个也是要练习的。
所以你们也会自己关在家里面，然后像个疯子一样在那边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都来一把？
我之前是真的是就是几乎24小时，除了睡觉的时候，对，就是一直在讲话，就是
在
受训
的
时候，对，而且天伦非常严格，他是想到他就考你一下。那走在路上，就是他是要求我们看到字就要念，然后你用不同的情绪念，你看到这样的招牌，你要用什么样的情绪念？
连招牌都要用情绪念，
你就是看到字就要念。
对，真的可以看到招牌就来做一个尝试。
其实刚边姐这样讲，我就是的确，我平常也会这样子，就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我真的比较可惜没有受过一些正式的训练了。但是他讲这个，我就觉得还蛮有共鸣的，就莫名看到一个标题什么，就很想要讲一下。像我有小孩，所以我就想到会说。你可以念故事书，因为故事书有很多角色，故事书里面有旁白，有 maybe 一个什么爸爸妈妈那样的角色，妈妈你也可以揣摩、啊、
动物，
对啊，就算你是男生
故事书也有故事剧情，
对，
故事剧情
对，去练那个抑扬顿挫，或者是说你今天就想要一个很神秘的声音，很神秘去阐述这个故事的内容，就是你可以去这样练习，
然后跟小孩刚好也直球
对
决，对，
没错，
对，你想要吓他一下，一个很恐怖的森林，
对对对，
看看他的反应如何。
尤其现在亲子共读，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还蛮提倡这个东西，你可以，你，所以其实我还蛮赞同刚刚 Man 姐讲说，天伦说每个人都可以当配音员这件事，其实我蛮赞同，因为你如果很专注在表演这件事情上，那个东西就变成你的。比如说你在帮念书给小孩子听的时候，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诠释啊，那个表演一定会受人家喜欢，只要你很专注在那上面，你有想要做这件事情，不怕丢脸。对啊，对啊，
是
想到如果我现在我们已经录了30分钟了，如果我在20分钟之前先来问一题，我应该可以提高我这一集的收听率。
哦，真的吗？
也就是我刚刚跳掉的那个关于价值。
哦，
对不对？
Okay.
因为
应该是我们不小心聊着聊着离题了。
不是，我真的又觉得，你看刚刚说的这些，我们看经过这么多的练习、筹备、反刍训练，然后念出来一个东西，其实我们也说到，我们就作为制作公司也都可以理解，这是很有价值的。可听众朋友们不知道这究竟有多少价值，这是你们来念一念，500块吗？1000块吗？50000块吗？100000块吗？这个对很有价值是多少？那我可以请教一下，就以我们比较熟悉的广告，这样的一个价值大概是怎么样？它的工时又是怎么样？以你们来想。
广告行情吗？
这可以揭秘吗？
要讲到这么 detail 吗？我们会不会被追杀？
就
没有正常缴税吗？
没有啊，
没正常缴税。别的公司有正常缴税，
前辈会说不可以，让人家会以为我们
不会啦。其实就是现在网络上大家都有披露那个就是基础的价格这样子。
对
对啊，我觉得。平均好了啦，平均一个班如果是以广告的话，1小时到2小时
OK，
看
就是一次的工作通常是一个短秒数或中长秒数，不到那个超长秒数几分钟的话，
对对对，
30秒60秒之类，也许也能够1小时到2小时可以解决。
对，通常2小时是1到2小时是对是主流啦。那当然还是有一些案子比较特殊，可能会留比较长的时间。
对，
那一个案子的我想 基础应该是3000块到3000块起跳吧，这是基础，最基础这些。那还是有看版本，
对，
看版本，看描述，看还有什么？应该就是这样吧。哦，看媒体，
是
看媒体，看播放的媒体这样子。
好，
对。
那小梅呢？有行情比较好吗？还是比较不好吗？
没有，我跟小康是一样
，OK， 差不多啦。
OK，
其实大家的大家都会讨论一个大约的行情价，对，那当然有一些人会稍高或稍低，但是普遍还是会有一个大致的行情这样子，
对，合理，因为市场就在那边，大家也会根据这个行情来找我负担得起，或者是因为声音比较特别，刚刚有说到某几位啊，比如说前辈们声音比较特别，
对，
就他可以定价定的高一点，
对，
但是市场还是会觉得我能不能够接受嘛，
对、啊，
他比较特别，但是他比较贵，那我负担得了。因为刚刚有说到，虽然是来一个班来一个时间来录完这些，但是有版本的不同，有长短的不同，
对，
有媒体播放地范围的不同，所以有可能有累加，
对对，
但是听起来也不错，从几
千
块到
三千加就对了，
对，
三千加
到几千可能可以到上万啊，
对，
就这个
对对
到这一个工作内容，我们谢谢各位，然后我们今天收工，也许你们有一个这一段时间不错的收入，但是如果这一个月只有一次，
没错，
这也还很难养两个小孩，
对啊，这个很难讲，这个在我们这行真的超难讲的，有时候就是一整天都没有班啊，然后就会开始想说要不要转行这样，
配音员基本上也因为声音就是有点像娱乐圈啦，就是说它某种程度也是很容易被喜新厌旧的，
的确，
对，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配音员的另外一个压力，就是说第一个你要能够自己要去适应淡旺季这件事情，那第二个就是被喜新厌旧的时候你自己也要能够调适那个心情这样子，
其实焦哥刚刚在讲说值得投入吗，我自己非常的犹豫啊，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工作，但是又会觉得说这个工作好像不是说你投入就是你想要做就可以做得了，所以我很犹豫这个东西说哎、值得投入吗，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值得，可是对有些人来说他可能真的不够了解说这个工作到底是要做什么，因为我自己的路径就是说很早就进入广告圈，所以其实还蛮了解广告的方方面面，然后又刚好自己有稍微一点点天赋，然后才能做这样的事情。那老实讲，我自己如果没有前面制作的经验啊，我觉得我说不定现在没办法这样子。所以如果马上要投入到配音工作，我觉得也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很值得投入，可是能不能做得来呢？我今天告诉你说你值得，但是如果你做不来的话要怎么办？
对，没事，我觉得这都是蛮好的提醒，因为两位都是很有经验的人，就再举回刚刚那个例子嘛，九局下要派出一个对不对救援投手上来，如果他待遇没有很好，其实他真的也白练很久，
对对对，
然后撑到九局前都在看别人玩，然后他还在旁边热身所以应该要有一个不错的待遇，但是上去要做那个九局下的那个最后一里路的那个最后 closer 的时候，对，拿不拿得出来又是一个非常高压力的一个状况，
对，
那他的职业生涯会很长吗？作为运动员或作为播音员其实的确有可能蛮长，也有可能就那么昙花一现，
对，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做我们这一行啦，媒体或传播圈还是有一个蛮重要本质是自己喜不喜欢，
哦，对对
对，虽然有那个机缘，不管是小 man 小康两位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接触到，然后就顺理成章或这个机缘在，
对，
但是应该还是要有蛮大的那一部分就是我真的是很喜欢遇到这个挑战，我蛮有热情或者是那个期待感兴奋感去把它做好，那也有一个相应不错的收入，而当有一天呢、我们还是在被被动选择的状况上面，如果稍有一些不 OK 的状况，那还是可以因为那个兴趣而做的继续做得下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波形啦，高高低低，有的时候又
那么一下就又喜欢这样的声音、
哦、对对对对，
常常
会
这样，我就有那么一段时间每一次都会遇到小康，我这样举例好了、哦、或者是那么一段时间每一次都要遇到小妹妹、
嗯、
对，我就会问我们的后期玉楚，哎，喂，你都没别人可以提。其实我们
不要说这种话，不要说这种话，
不是，因为我们也每一次都有菜色去给客户选，
对啦，
有甲乙丙。
其实我觉得这样比较健康了，
对，那就是、
要均衡嘛，
对，就
饮食要均衡，
的确。但是就刚好这一段时间，就这个声音被喜欢，不是祖师爷或老天爷赏这个饭吃，但是还是有很高的热情能够支持做下去吧。
是，
我觉得是啦，我觉得是。
嗯，
我觉得玩声音真的是还蛮重要的。
嗯，
如果你不喜欢玩声音的话，很难做得好。
对，
你要觉得很有趣啊，你不要觉得说啊，这样做出来好丢脸，这样好不知道在自己在做什么，那就很可惜一点。
哎，可是我们的好话也说啦，然后浇冷水的话也说啦，你们可以让你们回想起来一些，你觉得你在这个工作过程里面啊，遇到过一些，这样靠，怎么会？讲一些就是一句话就可以惹怒你的一些东西吗？小刚你有对啊，譬如说哎，就像我刚刚说的啊，讲话很难吗？我也会讲话，那你凭什么要来收这么多钱？
其实哎，其实老实说我现在已经没有感觉了耶。
真的吗？
对啊、
嗯、
但是现在觉得那些话都是觉得很好玩，
是因为你都没听过是不是？
对，其实那个录音师都帮我 mute 掉。
对对对对，小妹你有听过一些比较
或者是这个问题是就是是一次性发生过的、嗯、还是说其实算是不定期就会出现的，比如说我们昨天给我一个刘伯利啊那一种，就是可能 对不定，就是不止一个客户会要求过这种事
的、哦、真
的
吗？
对，
所以会遇到你说给我一个小丸子，然后譬如说啦，给我一个小丸子，
我们通常都是女生的话比较常是、嗯、我要雷光下那个痛。
对，
那男生就是伯利嘛、
嗯、
对，就是怪头这样。
对，
嗯，
那这个时候
这个就会嗯，不止一次性的出现。
嗯，
对。
哎、哦，那如果对到你啊，好，小妹，对到你一次不止一次的问，可以给我一个雷光下吗？
嗯，
那你在第二次、第三次之后，仿佛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市场、欸。
哎，但是那个雷光下是一个就是他是一个偶像。
对，那所以这件事情是有可能下一个雷光下被培养出来，或模仿出来，或因为揣摩而可以做到嘛，或者是他就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是其实大家都做不到的。所以你嗯遇到了其他的这些请求或者是希望，
嗯，
其实那都是一个无理的请求。
我觉得比如说我被要求要模仿别人的时候、
嗯、
我就只能尽量的做。
嗯，
那但是确实常常因为毕竟我不是他、
嗯、
所以可能模仿到就是会是一个表皮，我觉得啦，比如说模仿雷光下就是音质啊声音，然后我要想象他的气质、
嗯、
对，但是我不是他，我没有办法取代他，他就是一定他有这么独特的独特性、
嗯、
他才能够一直被要求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像他这样子。
对
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有被要求过变周星驰啊？
周星驰、欸、有吗？
没有吗？
他是金城武。
我是金城武
金城武是常要求啦。对，金城武是常要求。我觉得刚刚小妹讲到那个雷光下这点很有意思啦。
嗯，
因为其实有时候这真的是很多条件累积起来才有办法变成雷光下，不是说诶客户我想要雷光下就有雷光下。如果今天他是录一个很嗨的一个状态的话、
嗯、
你怎么样都不可能变成雷光下。
是
是，
请雷光下也很难。
对，
就
请雷光下他也不像雷光下。
对
对，我觉得那个 case 是这样子啦。
嗯，
不过的确我们有时候会要求要像谁，然后就有时候会有点为难、嗯、就是说毕竟我们自己的声音都很蛮算有自己的特质的。
对，
如果特地要像谁的话、
嗯、
这个我可以抓到一些点，但是永远不可能跟他一样、
嗯、
我觉得是这样啦。
嗯，
对，嗯，
非常好非常好，那我们就要来进到自肥环节了。 两位在坐进来的时候啊，我就一直在想，其实我们可以来怎么样来让我的听众，或者是可能蛮多听到这一行，也是我们自己朋友的人啊，更能理解两位的超能力，声音上面的超能力。我就在想，那我干脆来自肥一下好了，拿出有松瓦斯罐的一小段文案，然后我们来让两位来展现一下你们的声音的厉害好了，好，那现在对，就随堂考一样，现在拿出来
自肥阶段，
自肥阶段。哎，我先来念一段，让大家可以知道，我们这种声音不值钱的，跟待会要来念这个会声音会值钱的有多大的差别。
我记得上次陈导来上节目，他们是不是有念这个？
那个陈导的太太
小雨，
那时候有松。我自己都害羞，自卑还害羞。好，我们自己有卖一些那个防蚊液，有松防蚊液。然后他那时候就看到在桌上，就拿起来，他就帮我来业配，说有松天然草本防蚊喷雾液，乌撒有松天然草本防蚊喷雾，严选植物精油驱蚊配方，不含化学敌避成分，安全无毒，不刺激敏感肌肤，适合婴幼与成人。哇，实在快速驱赶蚊虫跟小黑蚊。哎，真的哎，我们这么自然轻松的状况，我都会念着念着觉得有一点更小跟不要脸哎，
所以真的要，
真的很难哎，
真的要不要脸，
真的哎。好，小康带头一下，给我一下，给我打脸一下，用你专业方式打脸我。
不要讲打脸，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们比较不要脸。乌撒有松天然草本防蚊喷雾液，严选植物精油驱蚊配方，不含化学敌避成分，安全无毒，不刺激敏感肌肤，适合婴幼童与成人。配方进化再升级，质地更清爽，好吸收。利用，对不起，
合理。
利用柠檬草、香茅、天竺葵、肉桂等天然超级芳香分子驱蚊，温和不刺鼻，外出居家防蚊好放心。轻松喷不黏腻，快速驱赶蚊虫跟小黑蚊。
哇，太棒了。
而且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文案，
马上
就有点稍微一点点。
对对对对对。这个过程其实我应该把它剪到前面。
那我等一下就去填劳保了。
对对对对。真的是哎，这就这样子，我现场发然后马上就来。就跟我这种看似也非常了解的，我是客户嘛，我是业主嘛，我是厂商，我又是制作方。其实我应该非常，可是我就是天生没办法吃这行饭。对啊，
没有训练
啊，没有训练过，
要练习，
对不对？那小妹，你可以给我一个轻松自然又理性又富含这个促购的状况的一个诠释吗？
哦，这就是真正那个，
这真的客户会这样出这个考题，对不对？
我按就是这样，
对不对？或者是哎，可以给我一个内涵这个兴奋感，但是又专业，然后在中间某一些成分的时候，充满了科技含量，然后最后再讲到那个我们的这个快速驱赶这个小黑蚊的 benefit 的时候，可以给我一个华丽的收尾。
华丽的收尾，哇！
可以吗？
但是你刚刚提的条件是整通篇都要讲，
对，而且我觉得你这么专业，一定可以一个 take 就可以，我们不需要来分开录吧？
可以啊。
我刚刚都是在模仿一些我们现有的状况，对不对？就是，哎，如果我来提一个一句话惹怒播音员啊，我想一个大家的留言应该会非常的多，刚刚我可能瞬间就已经提了几个。可能的状况，
对
对，
刚刚这样讲才 remind 我，就是原来是有多怒这样。
好，那我应该可以期待，待会我可以听到一个18种，好，18招诠释18种情感的一个，
所以是可以放在不同情绪，放在不同句，还是你同一句要？
不用不用不用，你就这样一次这样从头念，然后念，然后中间来给我很多情绪的转折，让我看到一个疯子上身，中间会一直那个精神分裂，就是
不要脸训练，
对对对对，好不好？
好好好。有松生活，乌撒有松，马上，这就是配音员的日常。有松生活，乌撒 有松天然草本防蚊喷喷雾液。USA 有松天然草本防蚊喷雾液。USA 有松天然草本防蚊喷雾液，严选植物精油防，严选植物精油驱蚊配方，不含化学避敌。
敌避，
敌避，
敌避是什么意思啊？
敌避是一个配方，就是它可以防蚊，但是它可能会对某一些人会有负面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把它避免掉，免对某些小孩会有负面。
OK， 他今天那个前几天跟我说，他要找我来上，是因为他需要拉一个垫背的。卡了一次，我刚才已经卡了几次了，所以确实我是垫背的。
没问题，没问题，这
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
这没有比较，也不会有伤害。对，这就是一个很即兴的测试，而且我刚刚的题目真的比较难，因为我觉得应该有
这个真的比较
有扰乱了你，你要在里面要找出不同的情绪，这个真的很难。
没关系，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就当做不要脸训练嘛，我们就即兴的不要脸训练来。
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好啊，面姐，请。
有松生活 ，USA 有松天然草本防蚊喷雾液。USA 有松天然草本防蚊喷雾液，严选植物精油驱蚊配方，不含化学敌避成分，安全无毒，不刺激敏感肌肤，适合婴幼童与成人。
感情
配方进化再升级，质地更清爽，好吸收。利用柠檬草、香茅、天竺葵、肉桂等天然超级芳香分子驱蚊，温和不刺鼻。外出居家防蚊好安心，
华丽的厂商，
我本来要给你小朋友了，轻松喷不黏腻，
好棒哦！
快速驱赶蚊虫，快速驱赶蚊虫跟小黑蚊。
太棒了。
卡了800次之后。
但是层次很棒啊。
对啊对啊，对，这 能够听到的东西，除了是因为我刚刚这样某些瞬间这样插进来也是想要做一个打断，但是 Man 姐都跟得上啊。很厉害很厉害。这真的就是你们的日常哎、欸。
对啊，就真的是我们日常、哦、就是有时候还是会有时候K 住啊什么的、嗯、
对、啊、一定会就是开开心心的正在聊些什么，可是走进门，走进录音室那一个气密门、嗯、一关上坐进去看了一两眼那支片，就要开始切进那个世界了。
没错、嗯、没错，对啊，
对，这真的是一定要有价值，否则要做这件事情真的也很辛苦也很困难。
所以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还蛮幸运的，因为我自己坦白说我的试稿能力没有那么好，嗯，对，那所以录广告短片来说就是、嗯、就是还可以接受，就是因为中间会卡、嗯、但是也还不至于太过分，嗯，对，但是像简介什么很长的时候就是卡越久会越紧张。
诶，试稿能力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像有一些配音员他们很厉害，他们就是人体读稿机，嗯，就是看到什么念什么，嗯，就是就算那个文法是完全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嗯、他一样可以就是50分钟的工时他可以录出至少40分钟以上的成品。哇，非常可怕。
所以像刚刚这样子突然临时有一些状况的 NG 是在他们身上非常少发生的。
对，他们可能就是觉得喉咙累了故意想要 NG 一下才会发生、嗯、
所以那个眼口跟脑是完全整合在一起的。
对，
这就是我们就是广告配音员跟戏剧配音员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戏剧配音员有时候他们要看很多很多的字，嗯，所以而且他们录音时间很长，如果一直卡一直卡可能会一直 delay。
是，
广告配音员有这个比较好的
优势、
啊、对，
因为广告就在那个短秒数的规格里面，那可能已经前端要有一些戏剧有一些故事剧情，真的要讲话的时间就那么几句、嗯、
对、嗯、
对，那其实是真的比较篇幅短小，
对，
而幸福一点点，
对，嗯，
对对对，没错。但是有时候就是要很 着重在于某一些文字的字义的传达、嗯、就是我们可能广告就会虽然文字短可是我们可能会琢磨在某一句话的感情特别久或是某几个字的感情特别久、嗯、这就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广告的配音员是要注重这一块
嗯，有没有遇过很不合理的挑剔过吗
很不合理的挑剔哦嗯就像刚刚讲啊焦哥讲说一句话惹怒配音员、嗯、其实我真的忘得很快因为我觉得广告配音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真的是放空你知道吗、哦、就是每一次这个案子结束了之后你就忘掉然后就去录下一个案子就是因为每一次都是全新的这样对、嗯、对于每一个商品来说对于广告主来说也是很棒的一件事
真的、哦、那我要你的放空那我要来伤口撒盐提醒你一些吗
好好好，对，你可以 remind 我，你先跟我刚刚讲的，讲说啊，我都忘记，然后一讲说，
对，因为刚刚计划同事在可以看到一些东西，他有说到几句哦，他说，哎，配音有什么难的？就不过讲讲话而已，也要收钱呢、哦。你们有听过这样的话吗？
有、
啊、
有、哦，嗯，
就听到真的会蛮怒的，
或者是配音蛮简单，你可以帮忙我配一下就好了吧？
哦，你就随便讲一讲就好了，
对，
随便
讲
一
讲就好啦，对，用手机录一下就好啦。
心里 always 随便讲讲，那你自己讲就好。
或者是哎，你的声音很像某某某，
哦，
这会不好吗？这是一个
他的某某某是谁、
哦、？OK，
就是是。有名的人还是另外一个配音员
你有被遇过讲到你像某某某的那个某某某是你喜欢或不喜欢的有这样的例子吗
嗯
哦小妹你的声音好像林志玲哦这样是好还不好
是好啊
是好
我对我来说是好
应该是我的 case 是
你的 case 妈的都是好的
是啊我要
讲成武这是什么、
啊、是啊
去过这么多地方
没有我要讲的 case 是说那个就是有些人会拿一段表演然后说这是不是你配的这好像你的声音可是你会觉得说那段表演跟你完全不搭嘎、嗯、就会觉得说好像不是某一些配音某一种配音的表演就是配音员的表演、啊、我自己 会有这样的尴尬的点、啊、比如说可能有时候会说啊，像我们刚刚聊到星期天嘛、嗯、星期天他就是一个配音网红然后他的诠释的方式根本就跟你完全不一样、啊、就会有一些人说啊，你声音好像星期天哦但他其实他的点只是他就是一个名人所以 会被黏贴比较困扰的点在这里啦、就是那是完全不搭嘎的事情
会叫你模仿他吗
其实我好像有模仿过他就是私底下在玩的时候
可是 我比较不知道他的特色是什么
哦，他的特色哦嗯
什么叫做声音网红用声音可以做网红我觉得很棒、欸、
我也是觉得很特别啦、嗯、但是那个领域真的跟我们不太一样说真的因为老实说我自己觉得啦、嗯、我的声音越让人家没有感觉我觉得是越、嗯、不是说没有感觉越不要让人家记得其实越好
是
因为如果记忆度太高你会觉得说哎，怎么这个也是他那个也是他
是
我们追求的应该是每一个商品都是量身定做 不会希望马上就被人家说哎，这个人是谁这样子
很棒客户他可能有这样的期望说我的声音就是要高级我的声音要有质感、
哦、对,
对
你平常就要开始想说高级感到底是什么
高级感到底要怎么诠释什么是高级感就是当你戴上耳机在里面听到说哎，麻烦给我一个高级一点的声音的时候、嗯、小妹怎么样诠释高级啊
高级通常我可能就会用比较低一点的声音、嗯、但是要、嗯、就是要看他们要松一点的还是要实一点的
嗯比如说，所以其实也要踹给对方
对对对
来判断他的喜好然后再从那里面来微调
对、嗯、因为声音很抽象你可能要先表演一个基础出来让他有一个知道说跟他的标准或者预计的值在哪里我们才可以慢慢磨合
是
有时候不是那么绝对啦
对所以这是还是有空间的对不对
对
还是
有但我觉得比如说他说的质感已经算稍微比较具体一点点、嗯、有一些会说情绪多一点、
哦、对
然后我就会问说请问是什么情绪他们说不出来就说就是情绪多一点
对
然后我就
会
有点 我觉得这个比较麻烦，
对，
就是不知道他到底要什么情绪，
对，这要花一点时间沟通，或是有时候会听人家说，哎，再放出来一点，然后我想说是放
大声
一点
吗？
大声一点，还是其实对，但是没关系，反正就是我们就先 try 再说，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在慢慢沟通了。
其实通常录音师会扮演这个角色，就是他会在中间做一个翻译机，所以这个翻译机也很重要，他翻译的正不正确，就是说，因为毕竟制片有常常是流动率是算有点高的，
对，
监制一定比较不会有流动性，但制片会，那制片他们有时候说出来的那个语言可能就不是我们常常听到或是可以理解的，对，那这个录音师有时候他就会想办法就是引导一下这样子。
两位都做了十几年，其实应该还有个十年的工作生命吗？还是可以继续去维持？因为我觉得成熟的声音也一直都会有市场的。对，
我自己是希望啦，
应该
希望啦，
对，应该是绝对有这个机会的啦。
其实我常跟有一些比较熟的朋友聊，就是说我会很想要一直做这个工作，做到我死的前一天我在做这个工作。
太棒了。
我也是欸。
对啊。因为就觉得一直可以有机会可以让大家听到自己的声音，其实是蛮荣幸的事情。
也很幸福的事情。
蛮幸福的。
对。
对啊。
欸，那我们要怎么样保养自己的声音啊，跟保养自己维持自己的状态啊。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个人是我只要有睡好，声音的状况就会好了。所以就是作息很重要，虽然说大家现代人都还蛮常熬夜，但我就尽量不要啦。觉得睡得好气就会足，表现就会好。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作息跟运动吧，像什么吃辣什么，很多配音员都吃辣，然后抽烟喝酒也都是有啦。对，
那真的是老天爷还是赏饭吃嘛。
对，他们就不影响。那
睡觉很重要，睡眠品质很重要。
我自己是我会去找出哪一个食物会影响我的声音，比如说我可能如果是下午的班，我就不会吃，中午我就不会吃便当，因为便当它用的油可能会让我锁喉，对，我自己声带是比较敏感，所以我会去避免一些就是会影响我声音的食物，就是在工作之前。但假设我今天已经收工了，我就随便。
对对对，但是休息一夜就可以再恢复正常。这很受用欸。
那我觉得广告这个行业就是你要一直与时俱进，因为我其实从小就是十几岁二十岁进入广告圈之后，我就发现广告圈真的都是走在尖端。就是你在不管是去开 PPM 啊去干嘛，就发现很多东西的想法什么其实都走在很前面。所以我觉得要做广告真的要，尤其做广告配音员真的要与时俱进。尤其现在其实代理商也很多很多比较年轻的工作伙伴，那他们都会用一些，可能 maybe 他们会用一些比较新的想法跟观念，那如果跟不上的话，我觉得有时候蛮可惜的。就是当下就不会有很好的摩擦。如果你更了解他们讲什么的话，我觉得是很好。或是他们会提出一些例子啊，他们会 maybe 讲一个最近很红的网红，但是你没听过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沟通下去之类的。
是，所以又回到就是生活里面可能要多做多方面的多一些的接触，
对啊，
不外乎我们这一行其实某一块就是要这样。
对啊，
对
对啊。或者是去研究各种口音，因为常常在表演的时候，客户或者是说制作方就会提出来说，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原住民的语气啊，或是东南亚的腔调啊，或是新加坡腔啊，对啊，之前就有这样类似的例子。就是什么好像是统一肉骨茶面吧，差一肉骨茶面。就是我记得他是讲说李甘仔什么最香
哦，
差一肉骨茶面最香咯，
对
耶，有多香呢？你敢摘什么最香？
那你怎么会的？你平常就会，
就是其实就是多听多看呐、啊。嗯，对啊，就是会去玩一下，嗯、玩声音很重要。
玩声音，
啊、
玩声音，
对、啊，玩声音很重要。
小妹都怎么样？现在啦，已经有这么有经验了，还要怎么样与时俱进的玩声音呢？
也是要哎、欸，就是我会常常看，也是常常看广告，嗯，然后看一下现在可能比较广告上的声音跟他们的表演长什么样，嗯，然后我会去猜，可能客户比他们现在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声音跟表演方式。然后试着去学、嗯、我觉得不要不是说他会要取代我原本的技巧，而是他是加一个东西进来，
嗯，
对，
嗯，多一个武器或者有机会的时候多一个展演一个技术，
对对对，原本的东西都还要、嗯、还是要有，因为毕竟他们找我可能就是要我原本的菜单，嗯，但他要新的东西就是我也还是要一直新增新的菜色这样子。 嗯，
嗯，对，所以其实我昨天才遇到一个导演这样子，嗯，就是我一开始照他的就是 order， 就是去 follow 他要的东西，然后就是照那样的方式去做。然后他说：“哎、嗯欸，小康，那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个你觉得比较合理的？”嗯、然后我讲出来之后是说：“每次我叫你这样做都比较好哎。”然后那时候听起来心里就很爽，
对，
就是你给得出来，
对，
你给得出来，这很重要。嗯、
对，因为我们其实都有真的每一个我们，嗯、就制作公司啊、嗯、或导演们都有那个期待，就是、嗯、
对对对对，
不是又来照本宣科了一把，
对对对对，
只是换词不换药这样，
对对 对， 对，
对。那如果有一个新的诠释的方式或者是技术吗？技巧吗？对，都会有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刺激跟兴奋感。
嗯嗯，是，
太棒了。今天真的很开心，就是在两个声音大师面前耍小刀一样，就很糗。那大家应该会，
我们也不敢说大师，
应该是这样。最终我剪辑完，然后听到就是一个声音很弱的人，然后再访问两个声音很好听的人的这样子一篇。谢谢两位，谢
谢
各位，我也非常赚到，有帮我有松做了一个 radio 广告，太棒了。好，这个就未来要强打了。好，谢谢各位，我们跟大家说拜拜。
谢谢，
拜
拜，
谢谢收听《胡椒不呛》。
哇，太棒了，
胡椒不呛。